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圣诞快乐。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姐妹带领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做《一件礼物》，这是一份从天上来的，为你所预备的一份的礼物。那希望今天在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的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收到这样一份的礼物啊，因为这份的礼物是神特别为我们所预备的。圣诞节当然我们会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仍然选了在新约当中记载耶稣降生的一个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读完20节，路加福音在新约的圣经第三卷书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会读完20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2 from verse 1 to 20 Luke chapter 2 1 to 20 上面有没有？有哈。那如果我们你可以看荧幕还是你手上的圣经都可以，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哈。虽然呢，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已经对这些的故事已经很熟了，但是呢，我相信每一次当我们读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你都会有一个新的体会。那希望今天我们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看到究竟这样一位从天而来的一位的救主，跟你跟我有什么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去。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去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去。又是也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去。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不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几往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那他这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以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哈。最近哈，这一个月我们都在讲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故事哈。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哈，上次我们也从这个路加福音看了其中一个部分啊。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这个耶稣降生这个故事的里面，最忙的是什么人？不应该说人啊，最忙的是谁？天使啊，可能在整个的耶稣诞生的故事的里面，最忙的一群就是天使啊。其中有一个天使叫加百列，这位的天使呢，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啊，如果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他就先去了一个年纪已经老了啊，他的妻子也不生育，他们年老的时候啊，天使突然间在他的工作的场面啊，他是在祭司，他在献祭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你的妻子将要为你生一个孩子。这个天使离开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之后啊，我们立刻就看到这个天使又去了一个地方，去到跟这个童女玛利亚来显现，然后告诉玛利亚，你将要生一个孩子啊，这是人类的救主啊。当然呢，当时玛利亚跟刚才我们说读了圣经呢，像牧羊人一样，非常的惧怕，突然间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然后上两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的圣诞故事的时候，也讲到有关他的故事。这个天使有名的哈、啊，叫加百列啊。但是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个使者向这个约瑟显现。那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就是神所差派的，所来传讲哈、啊，神所差派的一个的使者哈、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我相信这哪一个的天使也是这个加百列哈、啊，他奉差去到这个约瑟的面前来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那在无论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圣经里面有记载许多有关天使的一些的记载。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当中啊，无论是信徒还是还没有信徒，你相不相信有天使的啊？相不相信啊？有些相信，有些可能打个问号，不大相信哈。那当你想到天使的时候，你会想到怎么样哈？可能你想到天使的时候，可能想到那个圣诞树上面挂着那个天使哈，有两个翅膀的那个哈啊。天使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有记载啊。原来神与人之间还有另外一种神所造的活物啊，是天使。天使是神所差遣来被神所使用的啊，的一些的使者啊。圣经有记载他们名字的天使呢啊，有几个啊，其中一个叫做米迦勒啊。米迦勒圣经里面称他为天使长啊。米迦勒这个天使呢，担任一个特别的工作，他担任什么？他是为神的子民去征战的。每一次看见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就是这个米迦勒这个天使为以色列的子民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征战啊。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改名 Michael 哈、啊，就是米迦勒，就是这个的天使长的一个的名字。那另外还有几个天使的名字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的啊。如果大家要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他们造这个会幕的时候，造月柜的时候，还记得神给吩咐他们造这个月柜的时候，造了一个像天使的一个的东西在那个月柜里面，记不记那个叫什么名字？基洛伯啊，基洛伯是一个守卫的天使啊。我们看见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哈、啊，神也差遣这个基洛伯来守住啊这一个的伊甸园啊。所以基洛伯是一个守卫的一个天使。还有一个天使呢，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记载，他在神的宝座旁边啊，他来服侍，他做什么？天上这个的宝座显现的时候，这个的这个天使叫什么？萨拉芬啊，萨拉芬他做什么啊？他在那里宣告，然后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在那里唱诗赞美啊。所以唱诗赞美的天使是这个萨拉芬的天使啊。那我回来看这一个加百列这个的天使 这个天使呢，奉神所差遣来到这一个的牧羊人啊，虽然这里没有说这个是他的名字是加百列，但是呢，我相信是同一个的天使加百列啊，来到这个牧羊人的面前宣告了一个的信息。那究竟天使需要宣告的信息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我们看前面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凡是天使向人宣布的宣告的事情，必定是按照所宣告的来实现。所以当他向哪一个呢没有生育的撒加利亚来宣告你的妻子将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撒加利亚不相信，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实现的。然后他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也是同样宣告你要生一个孩子，玛利亚当时很惊慌，但是呢事就这样实现了。天使所宣告的并不是天使自己的一些的心意的话，天使所讲的那是传达了从神来的一些的旨意，一些的心意，所以必定会实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记载。所以当我们来读到这个刚才所读的圣经，讲到这个天使来到这个牧羊人的面前来宣告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所宣告的不是一个的新闻而已，他所宣告的是将要发生，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要实现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那究竟天使宣布了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他说他像牧羊人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是什么大喜的信息？是什么？是关乎万民的信息。这个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是关乎万民，并不是单单给某一群的人，并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的人，是关乎所有世界的人，是整个的世界的人，万民是包括所有的国家的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什么事情？是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就是这一个的信息的里面的一个的宣告的内容。等下我们会继续探讨究竟这个是对你对我有什么的意义。但是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问一个的问题。那我读的时候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我问的是，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个信息天使来到人世间向人宣布的时候，他竟然找了这样一群牧羊的人来宣布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那比方说，如果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要告诉人，要让更多人知道，要让更多人相信你所讲的那个事情的话，你会告诉什么人？你会使用什么样的人来为你来传讲那个消息？我想你一定会找一些怎么说呢？有名望的，对不对啊？有身份的哈、啊，一些的人哈、啊，有口才的哈、啊，能够被人哈、啊、他是站在人的面前，大家都很尊重他的，因为他这样的人传讲一个信息的时候，更多人一听啊，他们就会相信，就会接受。为什么选牧羊人？我相信这些牧羊人一定是没有太好的口才的一群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本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很聪明，他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的人，非常有口才，有计谋的一个人。但是当神找他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向神提出一个的理由，神啊，我不能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因为我是绝口笨舌的一个人。摩西哦，不是我，是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的一个的人。 但是他说我是绝口笨舌的人，我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摩西那么谦卑呢？其实摩西并不是谦卑，因为他在旷野40年，每天对着什么？羊，对着哪些羊？没有对着人，每天对着哪些羊？每天跟羊来讲话吗？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跟羊讲太多的话。40年下来，他连话都不会讲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牧羊人啊，每天对着那些羊，对羊多于对人，他们怎么可能是一个有口才的人？所以天使来差遣他们来宣布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但是却找这样一个不能讲话、不能够很好的来沟通的一群的人，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消息能够传扬出去呢？可能你说，哎呀，我们看了马太福音哈，上两次我们在讲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哈，讲到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问这个的耶稣哈，犹太的王应该生在哪里的时候呢？他问这个希律哈，然后希律就去找这个的祭司文士，然后问他们，他们都告诉这个希律，然后希律就派人去找了那些文士祭司，是当时的宗教家，是当时可以说是犹太人最盼望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到的一群的人。但是当时他们竟然是漠不关心，他们告诉了希律王之后，他们任何一点事情都不做。所以可能我们在心目中就是想，哦，因为呢这些人不关心这个救主的降临，所以神没有了选择，只好选择这些不能够有太有口才的一群的人去讲吧。可能不是，因为在路加福音接下来立刻在25节，好，接下来就会讲到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啊，在这个的圣殿的里面啊，在这一个的耶稣满了8天要去献祭的时候啊，玛利亚跟约瑟碰见一个人啊，这里说是一个老人家叫做西面啊，他是一个非常虔诚而且是盼望这个救赎主来到的一个人，很热心在等候。另外还有个女的先知亚拿，也是非常热心的等候这一个的救赎主来到。为什么神不拣选这些有热心又有地位，是先知也是在圣殿里面有名望的一些人来传讲这样一个重要的消息，却是找牧羊人呢？我不知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问这些问题啊？我问了很多这些问题，为什么找牧羊人？那么多人不找牧羊人，牧羊人你知道吗？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最低下层的一群的人，是被人最看不起的一群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是那些低层的人才去做的。所以牧羊人的身份是一个非常低微的一个的人的身份。神为什么选那些的人来第一批传达耶稣诞生的一些的消息的人呢？我读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啊，在思想，后来我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帮助我去思考为什么来找牧羊人。其中我们刚才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因为这一个的罗马的政府下了一道的命令哈，叫所有人都回本族本家，还报名上车，报名上车就是一个叫什么户籍的登记哈，要回去登记这个我们中国人知道哈，要你在哪里出生，你在哪里有那个户籍哈，所以他回去登记哈，所以他们就回到哪里，约瑟跟玛利亚就回到一个叫做伯利恒的一个地方。伯利恒的地方在圣经节里第二章称它是大卫的城伯利恒。那如果我们认识圣经，或者说认识犹太人的一些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大卫的城是指什么地方？耶路撒冷。犹太人都知道大卫的城是指耶路撒冷，并不是指这个伯利恒。那为什么这里说是大卫的城呢？原来大卫的出生地是在伯利恒， 所以当这里形容伯利恒的时候，乃是称呼大卫的出生地，它是大卫的城。大卫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伟大的一个的皇啊。我们说扫罗是第一个皇，但是真真正正来将以色列坚固起来的是这个大卫。说大卫是在以色列的在国家里面被称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的皇，一个英雄。但是你知道大卫还没当皇之前他是当什么的啊？牧羊人。他是在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有很多孩子，而且呢每一个孩子都是高高大大，都是打仗，都是将军，都是能够善战的一群的将领。但是大卫呢，我相信圣经没有很清楚描写，但是形容他是很俊美的哈，他是可能个子也很小的哈。父亲把这个最年小的哈，他看为是最没有用的哈，不跟他的哥哥那么高大威猛哈，所以把他做什么，差去做什么，看羊去了，差不多把他忘了。当撒母耳来到那家，他说我奉神的名要来这里告一个你的儿子，他把所有孩子找来，但是忘了大卫了。为什么？因为在他心目中大卫太不可能是他嘛，太小你知道那个。所以大卫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是被他父亲所轻视的。当他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怎么说？你来干什么？他哥哥也瞧不起他的。所以大卫在他还没当皇之前，他是个牧羊的人，是被藐视，被家里面所藐视，被家人被所有人都轻看他的一个的人。牧羊人大卫耶稣究竟之间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图画就放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基督本来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世界一切都是他的创造里面出来的。但是因着对人的爱，因着为了要让人能够脱离这个的死亡，圣经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全心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是一个来到人世间里面成为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这一个的表达。大卫在他还没有成为皇之前，也是一个卑微的，被家里面被哥哥们所轻视瞧不起的一个。但是神就选中了他，用他来建立了一个以色列最强盛的一个的皇国。神选择卑微的，用他成就伟大的事情。其实牧羊人跟所有牧羊人都是一样看羊的，但是你知道这些牧羊人跟其他牧羊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是在伯利恒这个的野地看羊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伯利恒的地方呢，在放羊的所放的羊不是卖给人家吃的，那些羊是用来在圣殿里面来献祭的，那些的羊，因为呢是靠近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所以这些牧羊人最有可能就是为圣殿来牧养羊群的一群的牧羊人。哦，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些牧羊人在牧养这些羊群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成为神所看重的，是成为圣洁的一个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些牧羊人是非常卑微的一群的人，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分别为圣，成为神所看重、神所欣赏、神所接受的一些的工作。 这个正正是耶稣基督在世所表达的一个的图画。在世人看来，耶稣实在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圣经描写他出生的时候在马槽里面啊，他长大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死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坟墓。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的描写他所有的衣服都被人家拿走，甚至内衣都被人家去拿走啊。当我们现在看见了这个图画，看见电影哈，他们还把一块的布给耶稣包着下身哈。按照圣经来讲，他们应该来讲，应该连那个内衣内裤都拿走。所以耶稣是赤裸裸的被鞭打，然后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最羞辱的一个形象，在人的面前，最卑微的一个的人，但却是成就了最神圣的一个的工作，把救恩、把拯救的一个事情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所担任这个身份，他说我就是个好牧人，但是我同时就是那个献给神的那个代罪的羔羊。所以这些牧羊人跟这个耶稣基督是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所牧羊的羊就是来献给神的那个的祭物，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献给神拯救人类的那个的羔羊。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些牧羊人的身份实在是太卑微了，但是他们所做的，这是最神圣，他们分别为圣给神，这个工作成为神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他们出去传讲这些的信息的时候，没有口才，没有被尊重，没有任何的地位，但是他们把一个事实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看到他们的生命，别人就相信了。你知道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像牧羊人一样的人在传讲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很多当宣教士的一些的人，他们放弃了在社会上人看为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的身份，一些的职业，比方说医生、教授、工程师，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放下了他们非常被人尊重的一些的职业身份，却跑去一些非常贫穷的落后的地方，在那里为神来宣讲耶稣基督降生对人类救赎的故事。是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实在是很卑微的一种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成就了神圣的工作。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跟一个的弟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不是每天了，一个星期大概有三天一早就在一起去读经祷告因为他那时候他是在医院里面做实习的医生很多年之前，那他很早就要上班，所以我很早一早就要去他的家一起在那里大家读经祷告后来他就做了医生一段的时间之后，他读完了神学，他就放下这个在加州当医生的一个的身份，去到中国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那里做医疗的宣教的工作。一去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三年，不是五年，不是十年去的时候单身去了十几，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吧前年才回来有三个孩子了在那里十几二十年做什么？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在哪里来传讲，让那些还没有机会听见的人来去听， 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这位从天下来为人所预备的这个的救恩的礼物。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浪费？读了那么多年书，已经当医生好好的，可以赚很多的钱，跑去哪里干嘛呢？20年，最黄金的时间，在那里给哪些的人讲这些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工作。他有一次回来告诉我们，在哪里那个地方哈，水到人没有了，没有自来水哈，要去挑水哈。他说连厕所都没有的哈，去厕所呢还要做什么？拿一个棍子，为什么拿个棍子？那四周围都很多那些猪啊牛啊哈，你四周围都是厕所，那去厕所都是他拿个棍子来赶那个猪啊，赶那个牛啊，因为他们会来吃，去那个地方干嘛？那么卑微的工作做什么？原来在神的眼中，究竟什么是重要？从人的眼中来看，重要的是能够赚更多的钱，更舒服的生活。但是我相信这个弟兄看到了，最重要的是在永恒的里面能够为神做工，使人能够进入永恒，做一件永恒的工作，影响了永恒，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时间关系不允许我讲太多他的故事，但是我在看到这些的宣教士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会不会就是停留在第一代很热心，然后呢为了理想就去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对中国基督教会影响很大的一个宣教士，戴德森，这一位的宣教士，当他去中国做宣教的时候，当然他死在中国了哈，到现在已经是5代了，每一代他的家庭的里面，每一代都有孩子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而去到中国在不同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5代哦，不是5个孩子哦，5代哦，5代人都为了这个的大喜的信息把他们的生命放下来去做这个工作。我相信他们看见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才会影响了5代人都能够这样去摆上。好，我们就来问，究竟有什么重要呢？传讲这个耶稣降生这个的信息有什么的重要呢？这里说是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是主，是基督，究竟那里讲的是什么呢？14节是一节非常怎么说呢，美妙的一句的话，就是解释一首的诗歌哈。13节不是说吗，有一大堆的天使天兵哈，在哪里来唱诗赞美神哈。我们来一起读14节好不好哈，在大家周报上也有了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这个主救主基督来到人世间里面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些宣教士去到这些的贫穷的地方要传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是平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一份的平安。我不知道你心中有平安了没有，等下我们再来讲什么是叫做平安。我们先来探讨究竟这位的救主的降生怎么样一样在至高之处能够这个荣耀归给神。那我在这里首先我先要 解释一下，神的荣耀并不因为人犯罪而缺少一丁点。虽然罗马书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那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不是亏缺了神本身的荣耀。神的荣耀不能够因为人而缺少而增多的，不像我们中国人对神神仙的观念。中国人对神仙的观念是说，你不拜他他就没有什么能力了啊，好像那个封神榜里面那个哪吒啊，你不拜他他就不能够成为神仙了啊。不是，我们的神并不是因为你相信他不相信他，你好还是不好，让他增多一点减少一点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永恒的不变的。那究竟人的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什么呢？那是指到当我们犯罪之后，神本来给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散发出神来分的荣耀而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彰显不了神的创造的那个的荣耀，那个美妙，那个完美性出来了。所以神的荣耀并不是因为我们而失去，那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本来可以有那个美好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荣耀。那究竟耶稣基督这个救主降生之后，如何让这个荣耀再一次能够归到在天上的机构之时，荣耀归给神呢？那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讲一句的话啊，时间关系我不能够读太多哈，我就是提其中几句。当他来到人世间呢，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乃是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的。差我来者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想干啥干啥去，他不是，他每一样的事情他都按照神给他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去完成的。你说这是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就在这里了。人为什么会与神隔绝呢？就是因为人在这个犯罪的过程里面，这个犯罪就是说不把神当成神，人要成为自己的神。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人就再与神没有关系了。这个过程里面，人失去了从神来的那一种的完美性。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他是凡事都顺服神，他做每一样的事情都是按神的心意来做的，甚至他要走向十字架，他在那里来挣扎的时候，他还说：“哦，如果父啊，你要让这个苦杯离开我，就离开我，否则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就。”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还是顺服神要给他的这个带领，这个心意。当他快要面对十字架，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讲什么？讲到他也快要死了，他快要面对十字架了，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的死是要让他得荣耀。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里面，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荣耀。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他跟随他的人，我要得着荣耀了。然后他就告诉那些的门徒，我现在要去背十字架。那些人不明白他说什么。然后在约翰福音17章很重要的关于耶稣的祷告的里面，他说，耶稣说，我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讲到什么？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了。他说，愿你来荣耀我，让我来荣耀你。究竟在讲什么？就是讲他的顺服的里面，把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完完全全的实现出来。 原来当一个人能够顺服神，神能够在他的生命来掌管，能够让他把整个的生命从神的带领的当中进入了神自己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的荣耀，也是神的荣耀。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当耶稣要面向十字架，他就说我要得荣耀，我这个得荣耀是因为你给把这个荣耀给我，我把这个荣耀也给你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朵花一果树在它的生长里面完全按照神的创造里面来生长的时候，是多美的一个的植物一个的表达。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当一个人能够重新归到神的里面掌管，然后表达出哪种的生命，那个就是神的荣耀。我记得给我多几分钟哈，我就把它这讲完。记得我在还读神学的时候因为学校那个课程的需要，我们要去参加去看很多不同的教会，看他们哪一个的这个事工是怎么样做的。当时我们都去到一个的非常出名的一个的教会，叫 Saddleback Church， Rick Warren 的一个的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因为那个是个当时发展的最快最有力量的一个的教会。我们一群神学生，我们去的时候哇，浩浩荡荡的去到哪里希望在哪里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 ministry 我们去到的时候，那个的教会很大的地方它的 parking lot停完车之后，就好像 Disneyland 一样要坐一个车，要坐个那个好像一个车带你进去的，因为太远了，你要走路要走十来分钟所以他会带一个车车你进去当我们去到他的那个聚会的那个 campus 的时候，起码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样，是周围的路旁呢，都放了那些烟灰缸，是不是这样说放烟头的哪一种我说奇怪了，教会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都放这个烟灰缸的呢而且不是放在哪里里面很多烟剩下来烟头在哪里我就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打这个问号，这个教会干嘛的呢？那么多人抽烟呢在这里。然后呢有些的垃圾桶还看见哪些的啤酒的罐在哪里我说好奇怪这个教会是什么那后来我们就坐下来有些同学就问他们那些的事工是做什么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那个地方除了一些很专业的人士 professional 的一些的人参加他们教会之外，他们还特意特别做一些的工作，就是特别像那些的好酒的好酒drug addict 抽烟很多这些的说问题的一些的人群所以他们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小组那么其中有一些呢，就是说开着摩托车来的一些的很多 tattoo 的那些的纹身的那些的人在那里这个 ministry。当时我很惊讶，为什么哇会有这样的样子。后来他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总是觉得教会人都是好的，好人才来教会的，但是当他们做那个 ministry 的时候，有很多那些在社会的当中被人看为是一楼是低下层的，还是说不入流的那些好像是一些不好的人，但是神感动他们，就是要让他向他们来传讲福音。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信了主了。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还没有戒掉那个烟，还没有戒掉那个喝酒那些习惯，但是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个信耶稣，慢慢慢慢被改变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他的生命被这个救赎所改变，这个救恩所改变，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赞叹，哇，神真伟大。这个是真真正正荣耀归给神， 不是单单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乃是看见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多少人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平安是什么？圣经中讲的平安是讲一份的关系，当人与人那个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就用 shalom 平安来表达。这个关系的重点是在哪里？是在于人与神这个关系能够和睦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地上的平安是归给谁？是给那些神所喜悦，还是说愿意顺服让神来带领的人，他们的生命进入一个和谐的一种关系的里面。时间关系，我要做一个的小小的故事就结束。
嗨，
好多年前我们去参加一个的一个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个的事工啊，他们那个组织有一个的晚会，然后我们去参加了。在那个晚会上面有很多的夫妻啊，上去做见证，讲他们怎么样因这个事工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关系能够被改变更好哈。其中有一对的夫妻上去了，这对夫妻原来他们已经离婚了十多年。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起初他们两个因为都忙着工作，关系搞得很不好，后来决定离婚。离婚之后，因为他们都爱着孩子，不愿意立刻就再结婚，所以呢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独身，轮流着看着孩子。为了要让孩子能够学一点中文，他们就把他带去教会所办的中文学校来学这个中文。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孩子慢慢慢慢就去教会了，在教会里面认识神。认识神之后，这个的孩子很盼望他的父母能够重新再在一起，所以一直为这对父母、他的父母来祷告。后来这个父母亲因为孩子的缘故也慢慢去教会了很自然呢，孩子去教会你也 自动的你也跟着去了。首先这个母亲慢慢慢慢去了教会，认识一些的姐妹，然后慢慢慢慢听这个福音，然后改变，然后接受主了。信了主之后，这个的先生也发现这个的不一样，以前的太太已经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像的，所以他也来很好奇的去探讨究竟为什么。所以后来去教会，他们两个都信了主，然后参加这个的夫妻的这个的事工里面所举办的一些的营会，他们就在哪里呢？慢慢慢慢把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刚刚重新再结婚，他们的孩子做他们的 花仔花女那叫什么说花童，做他们的花童把他们的父母连起来。当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感动什么呢？这个叫做平安，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平安并不是说我拥有很多的东西，我无忧无虑。平安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无论是跟我的配偶，无论是跟我的朋友，无论是跟我的老板，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最重要，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才能够真真正正产生哪一种的平安。唯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他才能够经历神这样一份的改变。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因着他的缘故，再一样、再不一样的生命就临到你我的身上。刚才那首的诗歌有一件礼物，他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了没有？ 眼睛看不到，但是你的心是知道的。洁净的礼物在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预备，别人是不能收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礼物，是要等着你来去接受，享受真正从神来的平安。只有你愿意谦卑接受主，才会让这个平安在你心里面来做主。我们总得低头，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祷告的过程的里面，如果你心里面愿意来经历神所赐的这份的礼物，享受这样一份的平安，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向他发出回应，愿意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的心愿，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的举起你的手，向神做出回应。这个救主是为你来降生的，这个婴孩是为你而来的，这份礼物是为你来预备的，别人不能够接受，为你来接受，唯有你自己亲自的来接受这位的主。如果在我们当中你已经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愿意来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的，在这时候你可以很轻轻的举起手，你说我愿意。只要你愿意把这个感谢主看见的可以放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们，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让神来掌管，让他的平安进到你的里面？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经历，你需要有一个平安在你的里面，这个和睦要从神而来。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的意愿，你愿意来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感动的，可以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主，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有的话，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另外的朋友愿意在这时候回应神对你的一个呼召，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手，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接受主的？好，我们从的基督的祷告。主啊，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能够脱离了死亡，进入了永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缘故，我们能顺从主你的带领。愿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来交托的时候，你就把平安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与你有和好的关系，与人有和睦的关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也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让你的降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